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主要是在修大圆满的正行之前的，这种修法称之为前行。引导呢，主要是把我们的一种凡夫的心、单着轮回的心，逐渐逐渐的引导去向于解脱道，去向于究竟的实相。所以说呢，这里面所讲到的所有的修法，所有的这些文字啊，其实都是有关于我们自己调心的窍诀。那么如何调心呢？这里面就讲了，如果我们的心现在单着于轮回世间八法的话，就把我们的心呢从这个单着轮回当中然后引导出来，去向于解脱道。然后后面呢，这个不共加行呢，也是把我们的心呢从对于这样一种丧失三宝没有信心的这个状态呢，引导升起信心，安住在对丧失三宝皈依的这种誓言当中。那么因为有了皈依三宝，才成有了皈依呢，才能成为真实的一种这个内道的修学者。那么如果你没有皈依三宝的话，那么如果说对于彻底的觉悟者的佛陀没有把他当成导师，那么我们不以佛陀作为导师，不以彻底的觉悟者作为导师，那么我们以谁作为导师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佛陀呢是我们的导师呢，必须要发誓。然后呢，就是佛陀所讲的这个法，就是这个觉悟的方便，你不皈依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的引导我们的心，或者让我们的心去向解脱的一种唯一的方法。那么你这个不皈依，那你说我不皈依三宝我就可以解脱，哪里有这样的呢？因为这个法呢，它就是真实的方便，真实的把我们的心呢能够引导去向于解脱的一些殊胜的实践的方式。就这个法呢必须要依止的，它是道嘛。然后呢，就是说是身宝呢也必须要依止的。那么身宝呢，就是在这个成佛之前呢，对于法修学的修学者，要不然的话已经正在修学，要不然修学有成的这些呢，就是说是身重甚身重，他们和我们一样在修学佛法，只不过呢圣身呢，他们对于法的一种这个自信或者道灭谛呢，他在相续当中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现前，和部分的实相已经现前了。那么对于这个已经有经验的修行者，我们当然要依止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陌生的道上面获得一种真正的觉悟，那么不依止一些修行有成的有经验的人，那当然是不行。他虽然自己还没有就近，但是呢他已经在这个道上面走了一段时间，内心当中呢也有一些觉悟，有一些感受，有一些证悟，说这个像这样一种修行者呢应该依止的。那么这个是就圣身的层面来讲的。那么如果是就僧团的层面来讲的话，就是修学的团体，修学团大家呢就是说是见解啊戒律啊行为啊还有这些方面都是相似相同的，这个方面呢互相在一起，可以互相监督，可以互相的提携，让我们的修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的就是说是创造好多的顺缘，尽量的减少这个违缘。所以这个就是就这些这个凡夫的僧团团体来进行安利的。所以这个呢也是要依止的，如果不依止，单打独斗，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很难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遣出违缘了，具足顺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圣僧也好，或者说是平时的僧团也好，其实对我们的修行呢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说要依止，然后呢就发菩提心啊，就一个一个就是说一个修法一个修法的，就把我们的心呢逐渐的引导，从很狭隘的自私自利的状态引导到非常广阔的，非常就是说是一种清净的一种心量。那么因为就是说实相它是很广阔，实相它是很清净的，那它就说是很就广博的一种自信。那么如果我们的心量太小，根本不相应，相应不了这样一种这么清净的广大的实相。所以说要让我们的心呢从自私自利啊狭隘啊等等只考虑自己的一种思想当中呢解脱出来，所以必须要发广大的菩提心。那后来呢也是引导我们的心呢从罪障当中解脱，修百正明，引导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是心上面具有很多很多的带了解脱道的这样一种资粮修万载。所以我们的心呢如果说上面带了很多一些成佛的习气啊，成佛的善根呢，带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资粮的话，那我们修行起来就非常的顺利。因为这个心呢它障碍没有了，这个心上面具有很多很多强劲的让我们成佛，让我们引导趋向于成佛的这些助缘，那当然非常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 这个慢杂的一种修行呢，它也是引导我们的心的。还有一个上师瑜伽呢，就通过这种祈祷上师，因为上师他是代表如来藏，上师的代表究竟的实相的一种完全现前者。所以当他融入的时候，当我们祈请，当他融入的时候呢，也能够得到一种强力加持，让我们的心也安住在和上师无二无别的一种自性当中。所以通过这个方面的引导，最后呢，也可以通过破瓦啊，把我们的一种心呢，从娑婆世界引导去向于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修行。因为说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它都是引导我们的心呢，从这样一种就庸俗的啊、不圆满的等等的状态当中出离，然后呢趋向于更圆满啊、更有清净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共同前行当中的一指上师。那么一指上师呢，前面呢对于啊、这种上师的法相啊、这方面呢已经讲了怎么样一指。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学的第三个，就是说修学上师之意行。就上修学上师的行为，上师的一种意和上师的行为，这方面上师怎么发心的，他安住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我们呢要随学。怎么随学呢？就上师告诉我们说啊、你要这样修，你要那样修，如果我们这样修那样修的话，我们的心啊、上师的心安住在菩提心，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修了之后，我们的心也安住在菩提心当中。上师的心安住在空性，那么告诉我们了之后呢，我们的心呢也安住在空性当中。所以这个就修行上师的意，然后呢就是说行为呢也是一样的。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种种的啊、就是说是清净的戒律的行为也好，还就是说这个啊、其他的一些这个修行善法的行为也好，度化众生的行为也好等等，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去随学，都去模仿，都去随学。模仿之后呢，逐渐逐渐我们的啊、我们自己的一种意行，我们的我们自己的一种发心和行为，就靠近了上师的密意，就和上师的密意呢就可以成为无二无别。因为上师是彻底的觉悟者，他是专门到娑婆世界的引导我们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心和上师的密意啊、无二无别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获得一种殊胜的解脱，我们也可以有能力的引导其他的友情啊，是这样的一种意思，修学上师的意行。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要、学习如何修学上师的意行的其他方面。那么在这个原文当中这样讲，当殊胜上师奉持菩萨行而积累广大的福慧资粮时，如果自己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哪怕只是发心供养微薄的财物受用，或身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包括心中随喜在内而同行，那么依靠大德的无上发心力所得的善业之量有多少，自己也将同样获得。那么这一段所讲的呢，就是说上师在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当然呢就是说殊胜的上师，具有法相的上师奉持菩萨行，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这位上师他自己还没有成佛，他自己还是在真实的行持菩萨行哈，他如果真实的行持菩萨行，因为他相学当中有殊胜的菩提心，有很多的善巧方便，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智慧等等，那么通过这些条件摄持的一些殊胜的一种行为，就是说奉持啊，就是说是这个行持奉行菩萨行而积累广大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福德资粮呢，就是说一些放生也好，或者说做很多的一些善事也好，那么智慧资粮呢，比如说讲法啊，或者说印经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这个智慧资粮。那么因为成佛呢，它不能够缺少福德，也不能够缺少智慧质量，因为只有福德智慧质量圆满呢，他才可以真实的获得圆满的觉悟。那么就是说福德质量呢，按照六十正理论当中讲呢，福德质量是成就佛陀的一种色身的因，就是说报身和化身呢，主要是通过福德质量的圆满而显现的。然后佛陀的法身呢，主要是通过智慧质量，有修空性，这样的话就是说圆满的。所以说如果说是没有福慧资粮呢，那就没有他一种成佛，也没有就是说佛陀的法身和色身的正因。如果说是不够广大啊，比如说有福慧但是不够广大，不够广大的话你得不到这么广大的佛果。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福慧资粮呢，它也是这样的，如果是你圆满了所有的福慧资粮，那就可以成佛。那么如果你只是圆满了一部分，那么就看相应的这部分是可以圆满到一地吗，是可以圆满到三地吗，五地吗，还是可以圆满到十地呢，还是说是这个你现在所累积的福慧质量只够你进入加行道，或者只够你进入资粮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你有多少的福慧质量，你就可以获得怎么样的一种果。如果这些都没有啊，完全都没有，或者是现在我们所修持的一种 质量还不能够称之为福德质量，也不能够称之为智慧质量。那像这样的话，就虽然修了一些善行，但这个善行和解脱道两回事儿。要成为福德质量，要成为智慧质量，一定是有它的一种条件，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做了一些善法啊，这个叫做福德质量啊，这个不是福德质量。福德质量，比如说你要成为成佛的福德质量，必须要菩提心摄持，没有菩提心摄持的，这个叫善法，这个叫善业。就像十三业道也好，或者其他善业也好，这个就是一种善法，它是不是福德资粮呢？它不是福德资粮，因为这个福德之所以能够成为资粮，因为这种福德可以帮助这个有情的心安住在佛陀的一种爆化的这种状态当中，所以这种呢就叫做资粮啊，这个叫福德资粮。智慧资粮也是一样的道理，是这样。所以说呢，第一个必须是要真实的具有条件的福德智慧资粮，第二个呢必须要广大。多广大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在其他的，比如说在这些宝，就说是这个宝曼论当中，他也讲了很多很多佛陀的相好的一些功德资粮，以前我们大概也讲过。所以如果不清楚的话，就可以翻一下龙树菩萨造的这个中观宝曼论。那么这个宝曼论当中呢，就讲了佛陀的相好的每一个资粮，每一个因，它到底具有多少多少这样一种种类，讲的特别的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要成佛的话，一点点的善根是绝对不够的。啊，你说我修了几年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是完全不够的，是这样的。菩萨他花三个无数劫来积累这个资粮，就可想而知他需要多大的资粮，是这样。虽然现在很多人他是屈住于密城的，密城当中呢有很多快速的一种集资进账的一种方便，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三两年就可以一般的人就搞得定的，是这样。所以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发一个比较长的心。所以说这个方面叫积累广大的福德和智慧资粮。那么第一个情况呢，是这个自己的这位上师啊，他可能自己真实在修菩萨道，他自己真实在积累广大的福德和智慧资粮，这个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示现的集资，他是已经是成就了佛果，但是呢就是说他自己显现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也是发菩提心，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呢来修持广大的福慧资粮和智慧资粮。这个主要是向弟子示范如何修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引导众生，或者说像弟子示范如何修学菩萨道。所以说我们的这些很多的上师嘛，他其实呢他们的果位啊早就已经大到圆满了。那为什么这一次又重新又开始从小时候开始调皮啊，然后开始就是说是什么读一些上一些学啊，然后就是说是开始升起一点出离心啊，然后开始慢慢求学啊，求学过程当中有可能有懒惰啊，又怎么怎么样。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就是一遍一遍的，一遍又一遍的，一次又一次的，在这些弟子面前示现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个，就像父母啊，就是说手把手的教这个就是他的儿女怎么样使用这些工具啊，怎么样爬啊，怎么样用走路，是吧？他就是一遍一遍的示现，这样的，一遍一遍的一种示范吧。所以说，上师呢也是一世又一世的回到娑婆世界，回到一般的庸俗的众生的身边。一遍一遍给他们示现啊，从小时候怎么样，在青年在年少的时候学习，青年的时候怎么样，最后弘法利生，他一次一遍一遍的示现，一遍一遍的示现。所以因为他每一世都有这些友情需要去帮助的，所以他会一次又一次回来，就给他们示范怎么样集资进账，怎么样发菩提心，怎么样集资进账，怎么样修学菩萨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是一种示现的一种情况。不管是真实的积累也好，还是说示现积累奉持菩萨行也好，如果因为他们的发心特别的大，特别的清净，是这样的，他们的一种发心所摄持的一种范围，或者他们所摄持的质量，没办法思维，一般的凡夫人根本没办法想象。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时机啊，很好的一种良机。那么如果自己这个时候呢了知到这个殊胜性啊，了知到这个殊胜性，然后呢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首先是发心，然后呢自己呢也是加入到这些他们开始积累广大福慧资粮的一种行列当中，他们发菩提心在做这些事情。那么我呢也发菩提心，我也把自己的一些钱财啊，或者精力啊，时间等等投入到这些事业当中来。所以这个地方讲，哪怕只是发心供养微薄的财物受用，那么这个呢就有很多种类了，很多种类。有些种类呢是可以供养一些财物的，那么因为自己呢在世间当中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财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财富怎么用，如果是自己就把它受用的呢，自己没办法用这个财富来集资进账了，而后世呢还有很多很多很长远的后世。而如果自己把这个 要就是说仅有一点财物，自己完全是自己受用的话，那么也许就会从财务上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缘。那就是说是这个书生的上师在奉持菩萨道，在奉持菩萨道的时候，他的广大发心摄持的这么广大的一种善业，这个就错失。所以说呢，自己可以供养来，那就是乃至于微薄的财物在内，自己一点点的一种，比如100块钱也好，或者就几十块钱也好，反正呢自己随力啊，自己知道这个机会很难得，所以自己呢就是说在上师的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发心供养微薄的财物，或者是钱呢，或者其他的财物啊，都可以这样的。那么还有呢，第二种情况是生于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么自己可能是没有钱啊，但是可能有其他的技能，或者说自己有钱，钱也供养了，然后呢自己有还有一些技能呢，就可以去就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自己有管理的能力，那自己就配合管理。那么如果自己有其他的一些电脑方面的技术也好，或者其他方面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水电方面的技术也好，或者其他方面的技术也好，反正只要能够做得到的，自己力所能及的去做，或者自己可以开车啊，或者是可以做其他事情，这都可以去做，力所能及的在上师所发心的这个事情当中去做一些就是说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有一些呢，第三类呢，就是说甚至包括心中随喜在内而同行。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自己实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包括自己就心中可以随喜啊，就特别好，特别赞叹，对上师的事业呢发自内心的赞叹，这个方面呢也算是和上师的广大事业呢结了缘啊，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做，那么依靠大德的无上发心力所得的善业之量有多少，自己也将同样获得。那么就是说大德的这个发心力是无上的啊，他非常大的广大的发心，所以他通过这个发心力能够得到多少的善业质量，那么自己因为在里面随喜了，所以自己也能够同样的获得。那么这个同样的获得，当然就是他的前提也应该是一种清净的心，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的心越清净，比如说你就说是一种信心啊，还有这个菩提心啊，或者乃至于你有空性的智慧啊等等，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这方面呢自己的一种随喜的时候，你自己得了一种条件越好，那么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的功德利益就越多。那么如果自己呢就是说是这个条件欠缺就是说自己不是很愿意，但是别人就是说是这个在旁边再说有点不好意思拿点钱出来，或者说做一点事情，这个方面呢他的一种他所获得的回报就打折扣，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都是说如实的因如实的果的。总而言之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上师在世间当中利益众生呢，他的发心很大，所以他自己在这里面做很大的事情。如果我们在这儿去就是说是发自内心的随喜，然后跟随去做的话，那么我们对我们的觉悟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去讲功德了哈，功德当然也很大了，但是其实来讲的话，换一个说法，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修学佛道，修学佛道的话，所有的一种修学都应该和自己的觉悟有关自己的觉悟有关，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因为他是一个觉悟之德，这个上师他做的这个事情呢是直接间接的帮助有情觉悟的，那么现在我在这里面做一些这些事情的话，其实帮助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觉悟之道，它也是有很大的一种利益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因缘，很好的缘起，是这样。那么这些因缘这些善根呢，在自己修学佛法过程当中不会空耗不会空耗，要不然呢自己生生世世遇到佛法，很早就遇到这样一种上师的摄持，或者要不然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呢就逐渐逐渐因为自己的一种付出成为立根者，成为立根者的话在以后修学的时候，不管是听法思维还是观修，还是说做其他的一些这个就善业的时候，都会非常的顺利，因为这个因缘非常好因为在上师的带动之下自己做了很大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事情呢就是说是如果按照自己的单打独斗的话，按照自己一个人的发心这么小，而且这么的烦恼，也根本发动不起那么大的一种事业。所以如果按照自己一个人去做的话，就自己得到的利益非常非常的一种稀少，非常少。但是呢如果跟着上师一块做的话，他就可以得到很多不可思议的善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是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发动这些广大的善根，但是上师发动了，发动之后只需要我们在里面去下就从内心随喜开始， 生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呢就自己供养一些微薄财富，再累的一些受用。当然自己的一种财富多呢可以多供养，财富少可以少供养，自己的时间精力多可以多做，时间精力少可以少做，是这样。但是发心随喜呢，这个是可以达到极致的，是这样的，这个没有什么局限。内心当中的随喜每天都可以做，在在的随喜感动啊，就被就是非常的感动，感动流泪啊等等，这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就说是大德的发心他获得的善知有多少，那么自己也同样可以获得，这个就类似于一种随喜的修法。但是这个是因为上师们的一种发心和证悟的功德摄持的，所以自己在这个当中呢就非常的一种轻易的啊，很轻易的就可以得到这个自然。这个也是一指上师的一个必要性啊，这个也是个必要性。因为自己的善根呢要带动，要很快发动起这个善根呢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那就是说是这个就好像很大的一个很大的海，很大的就是说是很大面积的海，如果按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能力要从就是说此岸到彼岸的话，就非常快，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搭上一艘大船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了，是这样，你搭上了这个大船就很容易。所以说呢就是说自己一个人想要很快的积累很大的资源很难。但是呢如果上大上师在弘法利生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做一些发心的事情呢，其实呢也可以很轻松的就得到很多的功德利益，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说就是说大上师经常给我们说呢就是说是要发心啊，做事情啊。就好像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对凡夫人来讲的话就想好像上师需要人，上师那边需要人做事，上师那边如果说没有人做事，他的事情就推动不了了，所以好像我们是在给上师做事情。但是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是上师的一种大的事业当中给了自己的一个机会，给了我们一个参与的机会。比如说以我们的上师为例呢，我们的上师呢就是说这个事业很大了，在学院也好，在外面也好，他的事业特别的广大，是这样的。弘法利生的事业非常广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给弟子给我们呢就有了一个参与的机会。他的发心这么广大，他的一种智慧那么广大，是这样，而且很清净。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在你自己所在的地方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根本的道场里面也好，反正如果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呢都是和一种上师无与伦比的事业功德的结缘。自己就是说身体身语也好，或者说内心也好，或者财富也好，都能够做一些这些事情的话，其实呢自己就被这个上师的广大的一种发心和一种这个力量带动，自己可以很就是说很快很容易的积累很多很多的资粮，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情况这些条件呢，就是说也不是说就是说很容易的，虽然现在很多上师都在推动这些事业，但是它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当中我们遇到了就不要就是说错失，就应该就说是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尽量的去做事情，或者贡献财富也好，或者是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好，或者包括每天随喜也好，等等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假如说哪一天佛法隐没了，或者哪一天我们自己转身到其他的一个暗劫当中去了，这个时候哪里还有这些机会呢？说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呢，需要做。虽然做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辛苦啊，或者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种事情啊，但是这个不就是说。众生你不做这个事情，他还是会遇到身体方面的痛苦，或者心里面的痛苦，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劳累。但是那些劳累有意义吗？就是说世间的劳累没有意义。世间上的人呢，他就是说就是很非常非常辛苦的去这个上学啊，然后找工作啊，结婚啊，生子啊，然后呢就是说很辛苦的赚钱，要维持家庭的开销，要维持孩子的上学啊，等等等等。那难道不辛苦吗？很辛苦，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些辛苦呢，哪些是直接和解脱挂钩的呢？其实有些时候呢，就如果学了佛法之后呢，有一些，但其实如果大多数的这些一般的世间人，他们所操劳的这一切就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开始操劳，操劳到头发全白，皱纹起来，最后呢就是说老了死，他一直操劳到死的话，那么就是真正给自己带来了多少解脱的资粮，给自己后世的安乐带来了多少的帮助呢？基本上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辛苦呢，都是辛苦的。有些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不发心我就好像就是不用辛苦了，我不学习好像就不用辛苦了，世间当中辛苦的才多呢，是这样的。现在呢就是说佛法当中呢是彻底终结这种没有意义辛苦的一种唯一的方式。当然这里面呢就是说是你要投入呢它有一定的辛苦，但是这个辛苦如果我们能够 熬得下来的话，那如果能够坚持得下来的话，那么这种小苦可以对治很多很多，尤其是无量痛轮回当中的大痛苦。那么上师在这个弘法利生过程当中，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也有一些辛苦，有的时候受一些委屈啊，有的时候这样那样的，但是这些都是世间当中的，这些都是小苦换大苦，完全就是一个值得的。因此说这里面所讲的随学上师的意行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随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想哦，上师的发心是这样的，利益众生的心是这样的啊，为了利益众，为了众生的利益呢，投入很多很多的钱财啊精力啊，那么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想啊，去就是说感应上师所做的这些发心和行为。其实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的发心和上师的发心就到一块去了，我们的行为就和上师的行为在一块去了。那么再返回这个科判呢，修学上师的意行，是吧？这个就是一指上师修学上师意行的一个部分啊，这个是一个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也是一指上师的一部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叫一教奉行，或者我们叫一指上师的时候，这个也是一部分。那不是说好像就是说一指上师是不是天天跟着啊，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其实这些都是所有的这些发现，不管上师知道还是不知道，反正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自己投入进去的时候，它就是真实的一种这个和上师的意行相应的一种方法。下面呢就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好懂，是这样的。比如从前有两个人一起前往拉萨，一个人除了少量的豆粉外没有其他口粮，他将少量的豆粉放入另一个人许多金白糌粑中混合一起。那么以前朝圣呢，或者就是中国古代也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话，以前的话就是说藏区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自己带很多干粮啊，就不像现在你包包里有钱就行了，或者只要你有手机啊，里面就有这些手机支付啊，这些都不用带很多，这些连这些银行卡都不用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前呢就是说不是这样，以前没有那么多的，一路上都是客栈呢 啊几星级的饭店呢，或者说这些都没有，基本上很长的时间啊都是就是说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尤其是藏区几楼朝圣，它有很多地方很荒凉。所以说就是说他们都是自带干粮啊，自带干粮，一个人呢他没有那么多的糌粑，他就只带了一些豆粉。那这个豆粉当然和糌粑比较起来档次就差很多了，又不好吃，而且就是说营养价值都不如糌粑好。主要就是没有其他口粮，他就把少量自己少，一个是豆粉本身没有糌粑好，第二个呢数量远远比对方的糌粑少，是这样的。所以他将少量的豆粉放入到他同伴的很多的金白糌粑当中混合在一起啊，混合在一起，他就说我们一起吃，像在放在一起，是这样的。过了几天，有许多糌粑的人说，你的豆粉差不多该用完了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用完。然后两个人去看，结果发现豆粉仍然没有用完，因为它混在一起了，是这样。混在一起了之后呢，他怎么看好像也有豆粉还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看了几次，像他的话就看了之后呢，发现啊没有用完，这样看了好几次豆粉一直没有用完，最后只好与所有糌粑一起吃完。那么这个就是个比喻哈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就不用分析这里面到底是会不会出现那个情况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也许这个就是说对方他也许就是说是那种比较笨一点或怎么怎么样，反正这个我们不管。反正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他混在一起之后呢，一直到最后就是说是最后的时候呢，糌粑没有吃完之前，豆粉好像一直存在，所以他就少很少量的豆粉混在了很多的糌粑当中。糌粑很好，金白的糌粑啊，又好吃，营养又好。他又就说糌粑又多，他自己一点点的不好的食物混在一起之后呢，最后就是一起吃完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金白糌粑很多，大量的金白糌粑呢，就相当于上师的事业啊，就相当于上师的事业。少量的豆粉呢，就因为我们的发心一般来讲很狭隘哈，不是很广大，然后我们能做的事情也很少。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些呢，就善根就像我们的付出像少量豆粉一样，随着我们的这种事业汇入到上师的事业大海当中，上师的事业的汪洋大海当中，这个事呢就混进去之后，就彻底被上师的智慧和悲心全部摄持了，是这样的话就混在一起了，没办法分了，是这样。所以说什么时候乃至于就是说上师他的一种事业这个善根没有穷尽之前，你自己的一种善根永远穷尽不了，是这样的。哦，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说是那种什么呢，就是说是那种一本万利的买卖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话，你付出一点点呢，都是得到很多很多，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说你付出一点得到很多，这个是不是交给我们投机取巧呢？这个不是投机取巧，是吧？它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存在。修行人最怕就是投机取巧的心理。 所以说如果我们学这个公案，我们想，哎，我就去放一分钱进去，我就放一块钱进去，那我就怎么怎么样的。如果你带着这种投机取巧的心去做的话，虽然可以得到很多的功德，但是对你的心的成熟，对你的心的觉悟，可能这方面要成熟起来还是很慢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里面讲的是一个事实，我们要随学。为什么要随学上师的义行呢？他并不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投机取巧，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说回向也好，啊，和随喜也好，好像这里面来讲的话，都是有一些就是投入一点点得到很多回报的一种事情。但是这里面不是，永远不是投机取巧，让我们的心呢逐渐的成熟。上师的心量那么大，是这样的。那么大的话，那我没办法和上师一样，但是呢，我可以随我的力量。去就说是这个帮助上师做弘法利生的事业，或者我加入进来，这个事呢，如果就是说一生又一生的一次又一次这样做，我们的心量会越来越大，哎，我们自己的一种觉悟呢就会越来越靠近，我们就会越来越靠近觉悟，是它是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很快迅速成熟，迅速这样一种相应实相的方法，是这样，所以方向不要错，方向不要，它虽然是有这个事实在这儿。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够把自己的一种修行的方向搞错了，是这样的。说这里面不是告诉我们教给我们一个投机取巧的方式，不，永远不是这样的。同样的，无论别人做任何善事，自己仅仅通过少许财物或者僧侣劳作等接上善缘，也将获得同等的善根。那么就是说，同样呢，不管别人在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别人正在修一个大佛塔，是吧，别人在正在就建立一个很大的一种修一个很大的佛像，哎，就是说别人正在做个善事，那么自己呢也是，哎，我要随喜，自己就是说通过很闲散的随喜心，随喜的十块钱和随喜的一百块钱，是这样的，或者是自己去搬几块砖，或者自己去做一点这样一种僧侣的劳作，不管怎么样呢，通过这个方式接上善缘呢，也将获得同等的善根，哎，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要有善法的时候我们要随喜啊，要随内心当中要随喜，而且在我们的一种钱财富啊、财务啊或者其他东西呢，尽量的接点善缘，尽量这样，不多也行啊，反正我们有这个欢喜的心去接点善缘，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获得一种同等的善根。这些善根呢，就是说现在可能还没有成熟，看不出来，而且好像我们把钱也给了，哎，我的力气也足够了，但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发起来呢？为什么还没有获得钱财呢？这个方面有些时候也不一定那么快。他这个因啊，他这个善因也好，这个恶因也好，一般来讲，它都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就像我们种子，你不管是在田里面种的是这个良药也好，还是在这个土里面种的是毒药也好，对吧？好的种子和坏的种子，你种下去了，种下去之后呢，它都要酝酿一段时间啊。那么它种子慢慢酝酿一段时间之后呢，慢慢长一个嫩芽，然后长了芽之后呢，慢慢长粗壮，然后就是说开始就逐渐的开始就是说是这个抽枝啊，然后开始就是长叶啊，开始开花啦、啊、结果啊，那个时候呢，慢慢你的这个粮、你的药材也好，你的毒药也好，是吧？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结果了。所以说，现在我们种下去的一种善根和这个善因和恶因也是一样呢。你种下去之后呢，也要给它时间酝酿的，是吧？不管你种的是恶因还是种的是善因，它都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它酝酿过程慢慢它会成熟的。成熟之后，它一旦成熟之后呢，你现在投入的这些所有投资的一种这个好的方面的一种善业，它都会带来广大的回报。那你投资的一些不好的一种恶业呢，它也会带来广大的回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它是不会虚耗的。这个我们在前面学习这个因果不虚的时候呢，也讲过很多这方面的道理。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很多结缘呢，就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有些时候在的一些佛法的一些当中投入了一种这个质量，或者所做的一些善业，其实都是很多次成为世界首富都已经绰绰有余了，是这样。只不过呢，有些时候我们的发愿他并没有朝这方面去发愿，没有想获得这些世间的一些这个首富啊，或者获得这些天人的果位，他只是想觉悟，只是想利益一切有情，有些时候呢就他没有成熟，是这样的。特别对于上师善知识暂时的指派或信使，乃至包括清扫上师的居士在内，都是积累资粮的正道，应当尽力而为。这个也是和上师相应的方法，因为上师呢，他自己呢是作为一个具象的上师，当然这个前提一定是具象啊。当然如果他不具象，他对你有恩德呢，这个从法心力来讲啊，他也你给他做这个事情也能够得到这个功德的。当然这里面呢，我们就是他是一个具象的上师。为什么叫具象的上师？他一定是有菩提心的， 而具象上，萨德行当中一定是有这种政务的智慧啊，或者善巧方面摄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跟对他做任何的一种事情，都是和他一种结缘，或者说都是和他相应的一种方式，都是相应的方式有很多。就像我们和实相相应，我们像和实相相应有很多方法，比如听闻，是吧？听闻这个讲解实相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持句，它也是一种相应，和这个实相相应。顶礼，写有这个实相的文字的经书，它也是一种相应。转扰转啊、装了这个实相经书的一种佛塔佛殿经堂，它也是一种相应。抄写是相应，然后读诵是相应，讲解是相应，观修是相应。它其实呢，每一种都是一种相应的方式，每种都是相应，不同的方式来相应。所以说和上师相应也是一样的，修上师瑜伽也是相应。那这个里面那句话就是说，给上师上知识。暂时指派，就上师暂时指派你做一个传递一个消息啊，或指派你做一个什么事情啊，或者包括你自己给就说是清扫上师的房子在内等等，这些都是和上师相应，和上师相应的方法都可以积累质量，都是积累质量的正道，所以说应当尽力而为。尽力而为这个方面就是在讲的话，有机会的有机缘的时候尽力而为。还有一个呢，就上师大人上师在讲解当中讲，就是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是要看上师他自己的一种意愿啊。如果有些时候呢，上师不高兴啊，不没有这么大的意愿的话，就不做好一点，是吧？不要因小而失大。虽然我们这里面看到就这里面都是需要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不善巧，让上师不高兴不欢喜啊，这个方面就没有必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大的方面呢，应该是上师欢喜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自己能够做什么，尽量的做。但是呢，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最关键的还是依教奉行，还是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修学佛法。因为就是他出现在世间当中，这些包括就是说是指派也好，上暂时的指派也好，信使也好，或者说清扫房子也好，这方面的话，他都有些时候呢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了打破自己的傲慢呢、有的时候打破自己的我执啊，有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些劳作来清净自己的一些业障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呢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作用和一定的利益的啊，这方面都是有这种利益。所以说呢，它为什么和这种解脱道有关呢？这个和世间上的给领导打扫的一种房子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领导指派你去做这个事情呢，意义不一样的原因。因为一般的世间领导，他没有这些菩提心啊，没有这样一种佛法的殊胜证悟啊，他也没有一个有意识的让你就是引导你去向于解脱啊，而是他自己本身可能不是一个福田。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话，你给他做的事情呢，暂时可能会有一点利益，但是究竟的利益呢，就是很少很少的，尤其解脱的利益非常少。但是上师的不一样呢，他因为他的一种修行，他的菩提心等等，所以他自己呢是一个无量宝藏的一种代表。所以说如何来结缘的话，自己可以获得无量的一种功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呢，它都和解脱道相应。因为一个真实的具象的上师，他的引导弟子的时候呢，真正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指派弟子的，这个是几乎没有的，具象上师是没有的。所以说如果说是他指派这个弟子去做这事情的话，都是为了让弟子的积累资粮也好，或者说让他打破傲慢我执也好，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呢奔波劳累过程当中清净他的障碍啊，让他圆满资粮等等，让他逐渐逐渐的心和就获得福德之后呢，能够就是说堪能接受真实的正法的调化啊，这样的。所以平时的一种依止啊，如果平时我们做弟子在依止大人上师的过程当中，如果很善巧的话，其实就已经清净了很多的罪业，圆满了很多的资粮，然后呢自己的我执啊傲慢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该调伏的调伏了，该压服的压服了。那个时候如果上师再给你我们传法，对吧，再给你指指心性的时候，再传秘法，传大圆满给你指指心性的时候，这个证悟的几率就高多了，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在过程当中你自己得到了很多的资粮，你都是正面的东西，质量圆满了，罪障清净了，然后你的我执傲慢了，方方面面的不好的东西都去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上师给你传法的时候，有的时候当然就指指大圆满的指指心性当中，就直接就是说上师就会说现在给你们指指心性，你们好好的安住在怎么样心性当中。有的时候呢就会这样指，但有的时候可能给你传显教的法当中，你也有可能得到很大的利益，一下子得到很大的震动，相信当中得到很大的改变，或者说在学显教的时候也可以证悟心性的这个非常多。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在这些过程当中自己如理如法的一种依止，如理如法的依止呢，其实清净了很多的罪业，圆满了很多的资粮，调伏了很多不正确的发心，让自己的一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啊，还有我执傲慢等等， 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被调伏的差不多了。所以那个是一个法器的话，再给你传法，有的是很简单的一句法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如果这些方面没有调伏，虽然天天跟你讲自己最深的大圆满，但是你还是没办法，相应不了。你的这种心态和这个上师给你传的法相应不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呢？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应当尽力而为。如功德藏中说，决定行持善法者，甚施广集二知识，彼中皆能皆上缘，意使信使清少等，积劳聚果甚之道。那么智慧光尊者呢，是在功德藏当中讲呢，就是说是决定行持善法，就是说我们在行持善法的时候，或者说决定行持善法的圣师、殊胜的上师，他在就是广集二这样的时候呢，彼中皆能见。那么我们在这个上师积累福德智慧，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上师要讲法弘法利生，哎，我们就在上师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提供善缘啊，是吧？有的时候，哎，就上师讲法的时候，我就维持下秩序啊；或者有的时候呢，清扫一下；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就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说，讲法的时候，或者上师有的时候印经的时候啊，这个方面智慧质量的时候，还有些呢，就是福德质量的时候，自己都能够去接上缘啊，都能接上缘的话，就是说是不管是这个钱财也好，或者说意识也好、信识也好、清扫等等也好，积劳。那么如果就是说自己很劳顿，在过程当中呢，就是非常的一种辛劳、很辛勤的去做。聚果甚至的，那么这个就是能够具有很殊胜果的、具有大果的一种殊胜极致之道啊。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知道，上师出现的事件当中，也是我们的一种大福田。你能够引领我们去向于这个证悟过程当中，能够迅速极致的方法，这个也是和自己一个人修行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一指上师过程当中呢，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迅速的极致进展。皈依处以及积累一切资粮的无上福田，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殊胜的内容。那么就是说是在所有的皈依处当中，没有比上师更殊胜。所以虽然有很多皈依境啊、皈依处啊等等等等，皈依处呢，也讲后面还会讲啊，就是皈依处嘛，就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庇护的，能够遣除自己恐怖的，这个都叫做皈依处。小孩子父母就差了皈依处，因为他的小孩子在恐怖的时候呢，他就会找父母找到之后呢，他的一种这个皈依，他的恐怖心就会消亡。所以说能够消除这个恐怖呢，父母就差了皈依处。有的时候外面就是说下很大雨的时候，房子就是自己的皈依处等等等等，他有很多很多。但是呢，就所有皈依处当中最殊胜的，当然就是佛法的皈依处。佛法僧三宝当中呢，上师是一切三宝的总集。三宝总集体的上师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作为导师来讲呢，就是说是我们基本上来讲，后代的这种弟子没办法真实的面见佛陀这个导师。那么这个正法呢，如果就是说经典当中这个法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上师的指引，我们也没办法看得懂没办法了知里面的意义。那么就是说是三宝来讲的话，就是上师他是三宝总集，他就说是他是本身是一个佛陀的自信。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见到上师就像一指佛陀一样，导师一样的法呢，就是说是一指上师就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取舍之道啊，或者比较浅的比较深的法。然后他本身也是深重，是这样，他也是在实践这个实践法义，他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助办。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呢，他是三宝总集。所以说呢，所有的皈依处没有比这个更超胜的。然后积累一切资粮的无上福田，也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供养这些一般的就受戒的人呐、供养这些阿罗汉呐、还有供养这些菩萨、供养佛啊等等，这功德都非常大。经典当中讲，但是呢，因为上师呢，他是一种三世诸佛的总集，因为三宝总集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他是集的一切资粮无上福田，集的一切资粮无上福田，也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啊，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比如说我们在就说是皈依境啊，或者发菩提心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在集资叫修曼达的时候，这方面都是以这种这个上师呢作为所供养的对象。要做这个就是说是集资进账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所缘。尤其是上师授予灌顶讲经说法期间，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和殊胜加持一同融入他的相续，从而安住于与诸佛无二无别的境界中，所以其余世间成百上千世供养，不如此时供养一口食物的福德大。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按照经典序部等等的观点的话，尤其呢是上师在做灌顶的时候， 或者上师呢在讲经说法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这个特殊的时间的话，不管是圣上师还是凡夫的上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正在做这些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心还有呢殊胜的加持都融入到这位上师的相续当中，说那个时候呢他是安住和诸佛无二无比的境界当中的。所以那个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这个他的相续呢不一样，因为是因为就是说诸佛的一种大慈大悲和加持的一种全部融入到他自己的一种相续当中。所以那个其他时间呢成百上千次的供养还不如呢这个时候的供养，一口食物一口水等等，这个时候的福德更大啊，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明呢上师他就说是这个在就出生的上师啊，平时的时候他也是三宝的总集，然后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呢他更加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这个自信，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如果能够就是集资进账的话，他的一种这个福德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也是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是这个集的一切资量无上福田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呢也是可以原上师的积累很大的福德。观修一切升起次第的本尊也是同样。如果能认识到形象虽然显现为某某本尊，其实本体除了自己的根本上师以外别无其他，那么上师的加持很快就能入于心中。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修升起次第的一种窍诀，是这样，而且必须要这样修。那么就是说是观想一切的升起次第的一种本尊，比如说你修金刚觉也好，你修文殊菩萨也好，你修梁方大师也好，等等等等。那么就是观修一切升起次第的本尊也是同样的。虽然有些时候呢他就说是有些仪轨当中他会讲上师的本体，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讲，但是不管讲还是不讲，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修这个升起次第的时候，在祈祷本尊，在修本尊法的时候，都应该有这种见解。那么应该认识到呢这个形象呢显现是某某本尊，比如说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的样子啊，形象是这样，但是本体呢就是自己的根本上师，可本体除了自己根本上师之外别无其他。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说上师显现成的这种本尊的样子。所以你修本尊呢，其实你知道，哦，我在念这个本尊的心咒，我在念观音菩萨心咒，我在念文殊菩萨心咒，在念本心咒的时候，其实呢我就知道，哦，我所念的心咒其实呢就和他的本性有了上师啊，本性是上师显现，是这样一种本尊的样子。本尊呢它是我的上师显现的，所以二者其实是无二无别的，二者是无二无别。意思说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有离开根本，所有的本尊的修法它也是一种这个上师的本性，上师的化现。如果能够了知这个的话，上师的加持很快就能够入于心中。那么如果没有这种认知的话，虽然修升起次第很长时间，念很多心咒，但是如果把本尊和上师分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很难得到加持，很难显现这个成就，显现这个吸地，是这样的。因为从他的法性理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他就是说这个本尊就是离不开上师的。而且我们在修本尊的时候，如果都意念这个就是本尊的化现，这个本尊这个上师的化现，这个上师的本体，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说是这个永远没有离开过上师的一种加持。因为自己和这样一种上师之间是最近的自己和上师之间最近的。本尊呢虽然可以赐予我们成就，但是呢本尊不他也不会很随便的就显现在你面前给你讲法给你加持这个是不行的。而上师可以，上师可以见得到，而且上师呢就给你传这些法修法，而且上师可以给你赐予加持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和法性之间，我们和如来藏之间这么多的一些这个助缘，哪个最近就是上师是最近的，离上师是最近。所以说我们和这种我们和这个觉悟，我们和实相之间的一种最直接的一种连接就是上师。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一指上师的时候把这个一指上师法做好了，其实这个做好之后呢，就因为我法界我上师法性，像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和法性之间离得最近的是上师嘛。所以如果我们把上师这块一指好了之后呢，我们离这个实相，离这个正悟法性它也是非常近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把这个做好的话，我们就很远。虽然你念很多咒语你做很多修行，但其实的话这个方面得到迅速加持的机会呢，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所以说呢我们离上师最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能够，有些时候说离我们最近的佛陀也好，或者说这个上师本身是如来藏的化现也好，或者说上师是我们自心的佛性的外现也好，不管哪一个方面讲，你都应该的好好的医治他，医治他的话观清净心。因为就是如果上师是你的本性的，如果上师是你如来藏的化现，那么如果你对他升起的一种邪见，或者你对他不好，其实这种邪见就障碍你 现前这个实相。那么如果你对于外在的一种上升都是以清净性的对待的话，观待的话，那么其实呢你也能够像这样的话相应于究竟的一种内在的上升究竟的一种实相来讲。好，这样，所以说呢，所有的升起之地，不管我们每天在念的时候也好，或者观佛陀仪轨也好，或者我们念的这些升起之地的仪轨也好，其实呢，我们都要认识到啊，这个所有的上师，不管是哪一种上师，他的本性，啊，没有哪一种本尊，他的本性都是上师的化现，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知道之后呢，啊，他的本性无二无别，他本性都是我们的上师。所以说，当我们在修任何上师任何本尊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根本。他没那个根本，而且就是说本尊和本尊之间也不可能是就是说他体的，为什么？因为都是上师的化现。所以这个呢是对我们认识到究竟平等啊，就是说佛平等，众生和这个佛平等，我们和上师平等这个方面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啊，就是说是能够去入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修得很纯熟呢，我们就知道啊，其实呢显现上面呢就佛和佛之间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和佛不一样，然后我们和上师不一样，上师和佛不一样，但其实究竟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切本尊的本体是上师，然后我的本性和上师的本性是无二无别，因为上师是外在上师，我的一种佛性是内在上师。所以像这样的话，其实从这个方面的认知的话，也可以很快的去入到一切万法究竟平等的一种实相当中。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窍诀吧。前面我们讲，你要修任何的升起之地的法，都应该知道，不管是愤怒的也好，还是这个寂静的也好，所有的这个本尊，它的形象都是自己的上师，啊，都是自己的上师。所以如果知道之后呢，也不会说我换一个本尊之后会不会就不高兴呢？他们这个本尊不欢喜，不会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我们修的这个本尊，它也是上师的本性，那个本尊还是上师的本性。所以说，如果你永远内心当中这个见解不散的话，你永远不会产生这个本尊和本尊是他体的这种见解的。你就内心当中带着一种愧疚感，换了一位本尊的修，好像就舍弃了以前的本尊了，然后换了一个其他的本尊。以后呢，看到这个本尊的时候不好意思，就把脑袋埋下来，或者把自己的眼睛瞟到其他地方去，不好意思看着以前修了个本尊，因为就以前我修他的，现在不修了，好像觉得不好意思。这个不会的，因为就是说你知道的时候，这个本尊是上师的本体，那个本尊也是上师的本体，所以你永远没有放弃这个见解的话，你其实所有的一种本尊都不会放弃的，没有舍弃过，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本尊的时候，一切佛菩萨的时候，都知道哦，全都是上师的化现，啊，上师的化现这么多，为了利益不同的友情，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化现这么多，所以他自己会越来越高兴，越来越欢喜，他不会有那种啊不必要的愧疚感呐、啊，还是怎么怎么，这个都不需要，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从升起次第的一种窍诀来讲。那么下面呢，从圆满次第的本体也是一样的，上师也是所有修法的核心。在相续中升起圆满次第的智慧，也完全依赖于对上师的诚信恭敬与上师的加持力。那么就是说升起次第呢，就是说是这个升起嘛，它是一步一步的通过了一种仪轨，通过持续的引导，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庸俗的身体变成升起这个本尊观的一种次第。然后圆满的次第呢，就是说圆满的佛性如何现前，圆满的空性实相如何现前的修行叫圆满次第，是这样的。所以说圆满次第呢，大圣上师的讲解当中也讲了这个有相的圆满次第和无相的圆满次第。有相的圆满次第呢，就是风脉明点啊、烛火定等等的一种修法，都称之为这个有相的啊，因为它要观想气脉，它要观想这些，它就有相。无相的话，就是说相当于这种最后一切万法融入到一种圆满的自性当中、空性当中。这个方面的话，就和有的四合和大圆满差不多。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圆满次第。总而言之呢，圆满次第的话，就是说能够真实的去入到究竟的实相啊，圆满的自性当中的一种次第的观修的方法。那么这个呢，也是完全依赖于上师的对上师的诚信恭敬和上师的加持力。那么我们的诚信恭敬和上师的加持力是成正比，是成正比的，是这样的。那么上师的加持力呢，它是永远都是不变。为什么不变呢？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佛位。达到佛位之后，他是加持力是周遍一切法界的，是这样的。那么就像梁王大师一样，就像上师一样，他的一种这个加持力周遍法界。那么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得到多少，是吧，我们能够得到多少，就全看你自己，你自己的信心恭敬心有多深刻，有多清净，有多强烈，是这样。那么如果你有上品上等的诚信恭敬，那你就能够感召到上品的加持力。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诚信恭敬是中等的， 那只能感得到中等的加持力。那么如果你的诚信恭敬是下品的，那只能够感得到下品的加持力。那如果没有诚信没有恭敬，那就虽然丧失了加持力，周遍一切法界，但是你也得不到，没法相应。所以这个相应呢，就是和他的一种加持力相应，和他的一种他自己周遍一切法界的一种法身相应、加持力相应。这个呢是你自己要拿出就某些一种这个条件，你自己必须要具足某些条件。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自利和他利其实都是具足的，而且自利和他利呢，它也是成正比的啊，也是成正比的，是这样。你自己有多少的一种这个信心，你就得到多少的加持，是这样的。就好像哪个比喻讲，就好像就是说，这个以前古代不是有无遮大会嘛，是吧？无遮大会就是说你随便拿，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它是钱多的不得了。那么这个时候就看你自己，你自己拿个小碗去呢，你啥都不带，是吧？你啥都不带，你就拿不了，你最多两只手抓两把了，你能抓多少吗？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带什么东西，你就只能带这么多，是吧？你如果带个大口袋去，你就可以装一口袋走；如果你开个东风去，你可以装一东风走，是这样的。所以他就随便你取的，你自己有什么条件，你可以取多少，啊，就是这样。如果你自己什么都不准备，或者是你没有福报，你不知道啊。啊，别人发完了你才知道哪个地方无遮大会啊，那个时候你就没有福报的话，你可能都听不到这个消息。但如果你听到了之后呢，你不相信那也不行啊。你不相信的话，别人领完了都看到别人大包小包往家扛了，哦，你才反应过来那个时候别人你去了，别人发完了，人家那也怪不了别人。或者你去了，你带的东西很少，带了一个很少的容器，实际上这样的话，你除非你自己在修自助少欲，否则的话就你带这么小的容器，你能装多少呢？得不到装不了多少，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自己别人就是说敞开供应，别人敞开供应没有限制的，这个时候就看你自己呢，你自己能够你具有多少条件，对不对？你有多少条件你就拿多少，你的条件充足你就拿得多，你条件少你就拿得少。所以上师的加持力就是这样的，它是敞开供应的，是这样的。敞开供应的话就是说你随便你取。如果你有像佛样的信心，他给你像佛样的加持。如果你就是没有这些信心，你的条件啊，你的信心少，那么你能得到一点点，那这个怪不了别人，是这样。你自己没有具足这样的条件。所以说我们现在闻师修行啊，我们现在的学法闻师，升起信心，升起定解，这个其实都是圆满我们自己的一种条件。如果我们的条件圆满了，我们的条件很好，相当于立根者的话，那么上师的加持很迅猛，非常非常强烈的加持就可以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你自己这种诚信恭敬，这个诚信恭敬其实呢，有些是天生的，的确有时前世他修行过，他是天生的，他虽然今生当中可能没有做怎么样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他就有那么种高质量的一种诚信和恭敬心。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假如说别人没有学很长时间，没有闻思很长时间，我们也不要质疑别人的一种信心，也不一定他就没有高质量的信心，他也许前世学过，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要不然就精神当中通过精进啊努力的话，他自己是升起的一种诚信。反正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我们可以去学，我们又努力去创造，努力创造让自己成为一个法器。然后如果当自己的一种诚信恭敬慢慢升起来之后呢，这个过程自己的诚信和恭敬升起来的过程，也是逐渐得到上师加持的过程。这个就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就是他二者之间就是一种，二者之间就是一种相等的，是这样的平起的，或者二者之间它就是一种这样一种关系。你有什么信心，它就得了什么加持，是信心增长的过程，就是得到加持的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要致力于让自己的一种诚信恭敬呢，逐渐升起来，有助于自己升起诚信恭敬的所有的助缘，道场也好，道友也好，还是说法也好，怎么样都要去具足。那么如果让自己的诚信恭敬下降的这些助缘，要致力于去这个远离。那么这个对自己的一种得加持啊，对自己的一种就是说觉悟啊，它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只要自己有虔诚的信心，再加上上师的加持，自相续中一定会升起上师心相续中，心相续中所证悟的智慧。上师的加持它是已经圆满的，那么就现在欠缺的就是我们。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上师就是致力于帮助我们建立这种信心。建立一种信心呢，它的加持力就可以就是说让我们相应的到体会得到，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虔诚的信心的话，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自己应该有这个很虔诚的信心，而就是说要虔诚的信心的一种对立面，它就是一种杂染嘛，杂染的烦啊，杂染很多怀疑，杂染的怀疑啊，烦恼等等。因为就是说你怀疑的话，当然就不可能有虔诚的信心了。所以怎么样才能够遣除怀疑呢？就是说你要升起智慧。 从哪里升起智慧呢？就是多闻思佛教的经论，闻思了佛教的经论，你升起了智慧，智慧升起来，你的怀疑就这个没办法寻找它的踪迹了。如果你的怀疑少了，你的信心就会虔诚，有了禅宗的信心啊，这个是上师的加持本来就有，这个时候呢就因缘和合，内因外缘和合了，思相续中呢一定会升起上师心相续中所证悟的智慧。所以上师相续当中的智慧呢，你自己也能够相应得到，也能够获得。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自己的相续当中是本具和上师无二无别的智慧的。那么为什么不现前呢？就是因为自己相续当中有很多这些杂染垢染，而通过对上师生信心的方式，就把这些垢染杂染呢，就把这些呢就逐渐就去掉了，是这样的，把这些就可以去掉。所以说自己学习佛法啊，或者去掉怀疑啊，去掉杂染的过程呢，其实呢这个方面也是得到上师的加持的过程，也是现前次相续本来清净佛性的一种过程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师呢他是圆满次第的核心，所以生缘次第等一切实修所修的本体都可包括在上师中。那么所以说呢，升起次第也好，这个是生缘次第，就是密法当中的很圆满的修法了，是这样的。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的一切的实修所修的本体啊，它都可以包括在上师当中。所有的经典序部中都说上师就是真佛，经典比较了解的经典当中，它也是说啊，上师就是真佛，就是佛陀就说是通过善知识的形象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呢，上师的恩德呢比这个佛陀恩德还要大。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些经典当中呢，就是讲了序部当中讲的更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都讲了上师呢就是真佛，所以说我们应该以啊对于上师是真佛的一种信心，来这个真实的一种一直随学上师的一种啊意行。功德藏中说：何为归处知良田？修师瑜伽内外二。所修生缘体设施，今续说施为真佛。那么这个何为归处资粮田呢？那什么是最殊胜的归处和资粮田呢？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就是上师。那么除了修上师瑜伽啊，就说是这个内外二。内外二的话，就其实修师瑜伽内外二，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内外呢也是可以说是一种升起次第也好，或者圆满次第也好，或者外修法也好，内修法也好，这个都可以。那么所修生缘体设施，那么所修持的这方面的话，就说是一种就说是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本体可以归摄这个方面就可以归摄的。经续说是为真佛，那么经续当中说呢，上师就是真实的佛。因此说上师的密意始终安住于与诸佛无二无别之中，然而正是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清净的所化众生，才化现为人的身相。那么因此说呢，上师的密意啊，他始终和佛无二无别的。还有不单单就有些时候说是密意和佛无二无别，有时候我们说友情一些众生的这个就近的体性和佛也是无二无别。但是呢，上师的意趣呢，他是的密意和佛无二无别，他是已经现前的那种，他已经完全现前，而众生的一种佛性如来藏，他还是隐藏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不一样，上师的一种佛性是已经觉醒的一种佛性。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说上师是我们内在佛性的外现呢？因为就是我们内在佛性呢和一切诸佛的本性无二无别，但是这种佛性谁能够了知，谁能够给我们讲呢？这个就说是这个觉悟的佛性显在外面，显现成一个上师的形象，告诉我们这些迷惑的众生，你有如来藏，你的如来藏是这样的，你要现前如来藏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做，应该修共同加行，应该修不共加行，应该修空性，应该修什么什么，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修行，然后我们自己通过这样一种外在上师的指引，一步一步修行之后呢，障碍越来越分离，障碍越来越少，这个时候我们的佛性就一分乃至于多分乃至于全分，这个时候就逐渐逐渐可以显现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的含义。上师呢安住在佛无二无别的状态当中，但是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清净的众生化现为人的身相。因为我们这样一种众生呢是有血有肉的一种这个凡夫的肉身，所以为了引导我们呢，它不会显现一个其他的一种和我们不一样的身体。如果它显现和我们不一样的身体的很多友情呢，很多众生就会产生很多的一种很诧异的想法，就觉得这个很奇怪，这个是不是一个妖怪吗？还是一个哪地方来的？和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呢？所以说你对他有这样一种看法的话，你就不愿意接近他了，还敬而远之，就是这样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比如说你把它当成一个鬼神，那么你对鬼神的态度是什么？世间人就是说对鬼神的态度当敬而远之嘛，是这样，你可以敬，但是而远之。所以说，你如果上师显现不和我们一样的一种肉身的话，我们也会敬而远之，我们也会敬而远之。你敬而远之，你要怎么随学他呀？他怎么把他的智慧告诉你呢？是这样的，你可以，比如说对鬼神一样，一般的人他可能就是说是他经常性的祭祀啊、礼拜啊或者祈祷，这个都做。但是你愿不愿意接近鬼神呢？很多人不愿意接近鬼神。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上师看成这样的话，那么肯定就没办法把他的相续当中，那种智慧啊，把修学菩萨道的一种修行的方式，那么接近的方式告诉我们。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打破很多的怀疑的缘故，连佛陀出现在世间当中的时候，都是视线那种和人一样的一种差不多一样的一个行为。说上师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清净的众生呢，显现了一个和我们一样不清净的一种形象。他自己呢，安住三十二相八十修行好了，真佛的境界。但是呢，如果他没有在，如果他自己是在这个他自己的刹土当中呢，就完全显现三十二相八十修行好。如果他在一些这个清净的所化面前，他可以显现菩萨的形象，也很清净。但是呢，在我们面前呢，娑婆世界在这个不净轮回当中，这个时候呢，他只有显现和我们一样不清净的形象，也是一个不清净的肉身呢，也是有生老病死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慢慢的就是这样，他是外表的形象是和我们一样，但是内在的智慧呢是安住在佛的境界，所以他有能力以佛以凡夫人的身相引导我们去向于成佛，这个是一般就是完全不共的地方，这是这样的。所以他也不像纯粹的佛，纯粹的清净的佛，他安住在刹土当中，是不是？他安住在清净的刹土当中，那么我们哪里看得到呢？如果我们虽然仰望夜空的时候，我们相信可能在某个地方有佛的刹土，但是具体是哪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看不到，因为它不是一个空间嘛。对现在的说法来讲，不是一个空间，它不是你的肉眼能够看得到的，是这样。你相信这浩瀚的夜空当中就有这个佛刹土，但是到底哪个是我们确定不了。所以说那种清净的三十二相八十修行好的一种安住在刹土当中的佛，它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看不到。而纯粹呢，就是说和我们一样的肉身没有佛智慧的人呢，也引导不了我们。所以这个事呢，就只有上师他的相续，他的内心当中密意安住佛的智慧，形象呢安住我们人的样子。哎，这个就好像两个这样一种法的一种这个有机结合了。所以他自己是显现为肉身啊，可以和我们一样，我们可以升起清净心，可以接近他。他的智慧呢，不像一般的世间人，他是肉身，他的智慧呢也是分明念，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上师显现的形象是肉身，但是他的一种智慧是佛智。哎，这个就完全具备了引导我们的一种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我们的一种条件。它只有这种条件才行，是这样。否则刚刚我们讲的彻底清净的肉身，不是清净的肉身，彻底的清净的身体只有在净土当中才有，我们看不到了。我们彻底不清净的一种肉身，就它搭载的是什么？搭载的是一个分别念，凡夫人的思想那不行，那引导不了我们的。所以只有他显现我们的肉身，但他的智慧超胜我们，智慧以佛的智慧来引导，这个时候才可以。所以说上师告诉我们，叫我们学入行论啊，叫我们学这个前行啊，叫我们学中论啊，让我们学这些，慢慢我们的一种他的一种智慧很成熟很圆满，我们在他的引导之下，逐渐我们也可以升起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升起这样空正智，像这样的话，就我们慢慢就会成熟了，是这样。所以说他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精进的所化有情，才化现为人的身相。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一定要在上师住世期间全力以赴依教奉行，通过上面所讲的三种程式，使自己的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合二为一。这个就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适用的一些忠告，或者一些修行依止的窍诀。真正的依止的时候呢，就是说依教奉行的时候，应该是上师住世的时候。在上师住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见到，可以听法，这个时候呢，可以接触的时候呢，就应该全力以赴的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就是所有的依止法当中的核心呢，核心就是依教奉行。因为依教奉行，只有依教奉行，才能够让你的心逐渐趋向于成熟。如果就是他给你教的这个，你不依教奉行，依靠自己的分别念。分别念无始以来都是习惯了轮回的思想，所以说如果依靠自己的分别念，或者依靠同伴的分别念，是吧？只要你依靠分别念，那都没有解脱的希望，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旁边的一个道友跟你说，哎，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不要再依止，你应该这个不可靠啊，分别念不可靠，或者你自己认为哎不应该再依止的，这个也不可靠，是这样，这个都是分别念， 有他可靠的呢？所以父母的这个给你的忠告，他也可能不可靠。像世界的老师给你的忠告，可能也不可靠；世界的领导给你的忠告也不可靠。为什么？它都是属于分辨你的范畴。所以这个是都不应该一致的，真正的应该依教奉行，就上师他自己的智慧，相应于这个解脱道的这种教啊，就是教言呢，依教而奉行。他因为是已经到了解脱之后，再返回来接我们的这个向导。他是我们的一种向导，这个时候呢，他的话我们要信，我们要听，因为只有按照他的一种话去做，我们慢慢慢才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应该全力以赴的依教奉行。当然依教奉行呢，真是在落实依教奉行的时候，还会受到很多的太多的干扰了，因为或者我们福报不够啊，或者我们罪障啊，或者我们分别念很炽盛，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说是这个我执心啊，有的是我们的我执啊，有的是我们的一种有的时候是那种可笑可怜的自尊心啊，这些方面呢都会成为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依教奉行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经常性的学这个教言，经常把前行当中一直上师的这个教言翻出来看一下啊，矫正自己的行为，哪地方不对的我要忏悔，然后矫正。这个时候呢，逐渐逐渐调整之后呢，我们的这种就可以真实的大部分做到依教奉行，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可以完全做到依教奉行。通过上面所讲的三种程式，要不然财富供养、生于程式，还有就是说依教就是像以法供养、修法供养，三种欢喜的方式，三种程式的方式，使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我们再来讲，这个就是一个相应的过程，和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别，就相应上师的智慧，上师的智慧，我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别，就是相应的。上师瑜伽就是上师相应法嘛，所以说三种程式都是相应的方法。只不过这里面有直接间接的，或者说这里面有不同根基的相应方法。也许有些人他就是通过身语程式就证悟了，有些人他可能通过修法而证悟了，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通过供养财富让上师欢喜之后呢，他自己圆满的资粮，他自己供养的心很清净，圆满的资粮，这个是证悟的也有。所以说呢，三种程式当中有，也许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上中下三等，但是呢，也许这个三种程式呢是针对三种根基，哪种更好不好说啊，哪种更好不好说。所以如果有些时候在讲，有些时候在讲法供养最盛的时候，一般来讲哈，法供养最盛啊，让修法让他的欢喜，这个是最好的，一般来讲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在讲这个场合的时候呢，他就会对其他两种呢可能就稍微要贬低一点，是这样的。他们如果在讲生于城市最好的时候，他可能就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讲，哎，你看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他也可以成就，他可能对其他两个呢他可能就稍微贬低一点，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它主要是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况，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人的根基不一样，所以根基不一样的话，你不能够要求他就做一个事情，是这样的。所以根基不一样，他可能三种层次呢有三种不同的一种相应的方法，但是呢，三种都是和上师相应的。我们前面讲有很多相应的方法，这个也三种呢是最主要的。所以经常性的这样去做的话，就可以上师的智慧呢和终究呢和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别。因为的的确确呢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傲慢啊、我执啊、罪业啊、这个清净的福德啊、善根啊、信心的增上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正面的越来越多，负面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就可以总有一天你刹那之间就和上师相应，相应之后呢就是说是他相续和上师成为无二别这样的。那么就像这个纳若巴尊者，他最后来讲的话，显现上面就是上师用鞋扇他一个耳光的时候，扇晕倒了。扇晕倒之后醒过来之后就证悟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个秘密，完完全全就已经证悟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并不是说是有些时候我们就盯着最后一个扇耳光，哎，我们就是拿个鞋子，上师给我三个耳光，我这个是高跟鞋扇起来可能是不是更好一点，或者我这个平底鞋你扇起来是不是高跟鞋不好，然后高跟鞋扇到脸上一个窟窿眼儿，是不是我这个平底鞋好一点？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盯着最后的一个开悟的因缘。那别人前面做那么多，我们这就说是不看不知道。那其实前面那个最重要的。至于你自己到底是扇耳光证悟吗，还是说怎么样证悟呢？那你自己有这个因缘是这样的。也许什么都不需要，你也许就是真正就是睡一觉起来，那个时候你一下子上升的秘密你就通达了。为什么？你的因缘那个时候已经成熟了。所以不管你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或者你正在坐在马桶上在方便的时候，都有可能证悟心性。但关键就是说前面的那些准备工作我们到底做好没有， 那大老八是12个大苦行，12个小苦行啊，还没做那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才有最后那一耳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否则的话，天天扇耳光，他可能也不一定是有证悟的一种因缘。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真正上师用鞋子扇你耳光，你可能也很不高兴，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说给别人都是给唐卡啊，那为什么给我给一个这个呢？他有的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啊，就觉得生邪见。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自己的内心，如果自己的相续成熟了啊，这个时候呢，证悟的因缘很多很多。也许你在打坐的时候就证悟了，也许你在走路、吃饭，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证悟，是这样的。但关键就是说，前面的这些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依教奉行，认真的去医治。只有前面的这些做好了，才有真实的一种这个得到加持、得到证悟的一个刹那。说真正来讲呢，修呢是慢慢修，证悟是一刹那的，证悟不需要很长，就一刹那就证悟了，是这样的。但前面的时间它会累积的很长很长。啊，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只是盯着这个成功人士的一种成功的一刻，没有看到别人在以前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一种这个辛苦啊，怎么样去拼搏啊、奋斗啊这些。所以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说呢，都想证悟，但证悟之前的这个过程呢，有些时候呢是比较漫长的，有的时候是比较痛苦的，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要经历，而且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心力去承受。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认知，这个正确的认知其实很重要的。相反，如果上师住世时没有恭敬诚实、依教奉行等，而当上师不在世时，却口口声声的说绘制上师的身像、观修上师瑜伽、修习实相之类的话，然后另辟蹊径的去苦苦寻找别的高深莫测大法，既不具备使上师的心相续中的断正功德融入知相续的诚信恭敬，也不进行祈祷等，这就是所谓的能修所修相违。那么这个呢，我们要知道，在上师住世的时候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依止，就前面我们讲的依止法当中呢，尤其是不要让上师不欢喜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一定要认真去落实。如果这些没有好好做，没有以三恭敬、三诚实让上师欢喜，上师住世的时候呢，根本不恭敬啊，也不恭敬，也不诚实，也不叫依教奉行。当上师不在了，入灭了，这个时候就口口声声说我要修上师瑜伽呀，开始绘制上师的身像啊，塑上师的像啊，建上师的塔子啊，或者说要观修上师的一种瑜伽修习实相之类，说这些。那在世的时候应该好好医治的时候没有做，上师入灭之后，你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一样，就开始要修上师瑜伽了。其实真正的上师瑜伽呢，就坐上那个上师瑜伽。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融入的次第，那么就是真实来讲的话，就是平时啊在坐下的一种对上师的一种依止啊，这种如理如法的依止那个可能是啊，就说是这个更重要的。那么如果平时没做好的话，你坐上怎么修上师瑜伽也修不好，是这样的。以前好像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吧，以前波波什么切一个弟子，也是个很出名的一个格西嘛，是一个什么，反正智慧很殊胜。那么就波波什么切写的《中观庄论注释》之后呢，相当于他对有些观点不太认同，啊，对观点不能认同，就和莫凡莫契好像显现上辩论之后，他自己就走了，背着包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当他住下来之后呢，他就当天晚上在一个地方扎营嘛，把帐篷搭好，把饭吃了之后，他坐下来修行。修的时候修上师瑜伽，哎，修上师瑜伽就发现完了。那今天就是说修上师瑜伽，上师瑜伽的核心是什么？本体是什么？让上师欢喜。那现在自己在坐在这修上师瑜伽，那还有啥好修的呢？他就知道这个不对的问题很严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这样的，平时的话修上师瑜伽其实就是一种观想上师在自己头顶，然后给自己向他祈祷，然后他就是给自己加持，最后就是说是化光融入到自己相续和自己成无二无别的这个过程。但是其实来讲，平时的行为，平时在依止上师的行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平时的行为失坏了，你再怎么在坐上修上师瑜伽，那绝对没办法修的，那根本都没有了，根本东西都没有了，这个不行的。所以说呢，坐上坐下这个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所以说在这个坐上的时候，认认真真的依教奉行，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在这个坐下是这样，坐上的时候你就开始修上师瑜伽。否则的话，这里面讲你上师住世的时候你没有好好去这个恭敬诚实，这个方面的上师瑜伽没有修，然后入灭之后呢，你开始找一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来修，这个来开始修习实相，这个时候呢就不对了。然后另辟蹊径的去找一个高深莫测的大法，想要就说是证悟，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么因为呢，这些修法呢不具备使上师心相续当中的断正功德融入自相续的诚信恭敬，这个诚信恭敬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自己内心当中一定要发自内心的一种 啊，诚信还有恭敬心啊，敬畏心这个方面都需要有。没有诚信恭敬的这个根本因，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祈祷上的加持，这个就是所谓的能修所修三昧。能修是什么呢？能修在大上的讲解当中也讲了啊，这个能修呢就是修法啊，就是能够让就上师加持自己的修法，这个叫能修。所修呢就是这个上师本身。那么就是说，对于上师本身所修的上师本身呢，你没有恭敬，你没有依教奉行，没有恭敬，你只是要通过能修，好像就是说这个修法想要得到加持，那是相违的。能修所修相违了，是这样的，就是说所修是上师嘛。所修上能修就是法啊，通过这种观修的法上相应的。但是呢，如果你在对上师本人上面你没有依教奉行，这方面就好像你经常做一些就是违背的事业啊，让上师不高兴的事情啊，经常做这个，是吧？所修方面让上师很不欢喜，或者说在世的时候没有好好医治。然后能修呢，你到修法方面好像很重视，天天祈祷，这个就是能修所修相违了。所以我们能修和所修不能相违，坐上坐下要融为一体，能修所修不能相违，这个怎么样体现呢？那应该对上师呢就依教奉行，认认真真的医治啊，不要让上师不高兴，这个就是所修方面对上师方面的欢喜。能修方面的话，就是说你的修法祈祷啊，修法上师瑜伽的修法方面也是静静的做，这个叫能修所修呢，就是相应，能修和所修是相应的，只有能修和所修相应的才是真正的一种得了加持之道。那么就是说是能修所修相违呢，那肯定不是加持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要引起注意的。这里面前行当中有很多这个窍诀，很多窍诀就是平时我们在医师的时候，在医者上师的修法的时候，很多很多实用的东西呢，这里面都有的。如果把这些学好了，能够用得上来，能够好好的使用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就很快可以得到一种相应，因为这里面都是正确的。要想在中阴界面前，这个里面就开始就牵扯到我们的中阴的时候，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在就是说是在世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死之前呢，可能没有虽然精进了啊，但是呢没有成就啊，没有面前没有就证悟心性，但是在中阴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机会，因为中阴的时候呢比较容易，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因为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种注视的这个身体是粗重的肉身。初中的肉身呢，这个很粗重，所以我们的心识在里面的话，就是说，一方面它很稳定，一方面来讲呢也不自由。中阴的时候呢，这个初中的身体没有了，舍弃了，我们就在死了之后呢，神识出来之后，马上就显现成一个一生身，一个中阴身啊，就它的一种这个色蕴很轻很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容易，你要去想要去净土也很容易，想哪地方去都很比较容易，比较轻盈比较轻快的一种身体的执行。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在中阴界的时候能够祈祷上师呢，那承蒙上师接引呢，也可以往生净土，很容易往生净土。所以这个是你告诉我们在中阴的时候，前面是在就是说是在世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依教奉行啊，修上师瑜伽等等，或生源次第的核心是上师。那么中阴的时候怎么样修呢？要想在中阴界面见上师，蒙受上师指引道路等啊，就是说在中阴的时候要见到上师，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蒙受上师的指引，把自己牵引到这个就是说是这种净土，或者说是虽然没有往生净土的因缘，但是呢上师指引自己投身到一个很好的人家，可以在下一世顺利修行佛法的人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也需要自己无限的诚信恭敬与上师的悲心愿力和聚合，才会显现这样的境界。当然这个是一个境界，就是说自己要在中阴的时候面见上师呢，自己必须要有无限的诚信恭敬。那么这个无限的诚信恭敬呢，也是来自于在自己在世的时候呢，就是说培养起来的这个诚信恭敬。但也有一些情况，就是说在活着的时候呢，可能信心不是那么强烈，死了之后呢，可能自己死的时候呢，这个信心迸发出来，这个也有，这个情况也是有的，但是这个有点危险，也就是说是我们还是在平时的时候多培养诚信恭敬。那么如果培养之后呢，在中阴的时候呢，自己这种诚信恭敬呢也会仍然会持续的起作用。第一个是诚信恭敬，第二是上师的悲心和他的愿力，他自己有很强烈的悲心想要利益我们，他有发愿要利益我们。那么这个时候呢，自己的诚信和上师的悲心愿力聚合，因缘和合了啊，在自己的面前，中阴身的面前显现一个上师的影像，上师的境界啊，上师牵引我们净土也好，投身也好，这个都可以。当然，上师并不是真正亲自到，亲自去到中阴界。那么，就说真正来讲呢，上师是不是亲自到中阴界去了呢？也不是。前面讲了哈，自己的诚信恭敬和上师的悲心愿力因缘聚合，显现了这样一种境界。啊，有了这种境界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境界之后呢，就是说它就在我们的面前呢，在我们的一种心识面前显现这种境界，而这种境界它是真实的， 因为自己是这个自己的诚信恭敬和悲心愿力和合，所以这个是显现一位上师的化身化现吧。上师的化现也好，或者上师的境界也好，他就可以帮助我们啊，牵引我们到净土当中去。所以这里面讲的话，当然上师并不是真正亲自到了中阴界去，而是要么显现一个化身，要么他的悲心愿力在你面前显现了一个这样的影像，就可以帮助承办这样的事业。如果自己不具备虔诚的信心，不恭敬上师，那么无论上师再有多么好，也不可能出现在中阴界为你指引道路。那么，如果自己不具备这样一种虔诚的信心如果就是说没有虔诚的信心，平时也没有恭敬上师，那么不管上师他有政务多高，他有多善良，他有菩提心有多圆满，这个时候呢，也不会出现在中阴界给接引接引就是说接引道路。为什么呢？因为因缘不合，就像这个水月一样。水月的话，就是说是你要让这个天月显现在水中，你必须要具足这个水气，水气上面水要清而且要不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的水月就会很明显的显现。那么如果就是说是没有你在地上没有这个水气，那么你不也不要指望天月能够显现在你的这个水气当中，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上师他非常好，他就像天月一样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样一种恭敬心，这个时候呢，上师他的功德再圆满，也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因，对吧？度化众生他是因缘和合的，如果没有因缘呢，没有办法。如果说不需要众生任何的条件，纯粹靠他力就可以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轮回当中不会有一个众生，因为佛菩萨的悲心是那么圆满，是吧？他的一种这个证悟那么圆满，他的悲心那么圆满。如果这个众生不需要一点点的一种条件就可以度化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早就已经全部都成佛了。但这个方面是不行的，佛陀他的一种证悟再高也做不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度化众生是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能度者他自己条件具足，第二个所度化，所度化的有情怎么样才能成为所度化？不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是所化，是吧？你也要具足某种条件呢，你的身份才从这个众生变成所化，因为能化所化嘛，它是相对应的。如果没有所化，如果没有了所化呢，也不叫能化，是吧？如果没有这样条件，它不是所化。所以说，这个一般的这样一种善根没有成熟的人，他的种性没有苏醒的人，一般的世间老百姓，他不能叫做所化的有情。为什么呢？他可以叫众生，但他不是所化，他可以是种发心的对象，但是他不是所化，因为他的一种条件还达不到那种真正被调化的一种那种状态，所以他还不是所化。是所化了，一定是一种他能够被调化，他一定内心当中需要那种就是说那种条件，比如说我想解脱啊。或者我自己怎么怎么样，他有一种条件才能成所化，否则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说，上师的证悟再高，也不可能出现在中阴界给你指路。你是说，就是我的上师很殊胜的，我上师证悟很圆满，那佛陀的功德殊胜呢？阿弥陀佛的功德殊胜吗？释迦佛的功德殊胜吗？都很殊胜，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轮回当中漂流，也没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因缘不具足，也在中阴身当中，在中阴界上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被佛指引过。如果我们在中阴当中有一次被阿弥陀佛接引过，我们早就在净土了，不会在这苦苦挣扎了，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说明了，我们自己还是要具有作为弟子的法相，就要让努力让自己成为法器。最好的法器，最根本的法器就是虔诚的信心和恭敬的行为啊，这个方面就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呢，就成为所调化的对境；没有这个呢，就没办法成为所化。功德藏中说，多数愚者会向修上师在世不成事，不知失意修实相，人所修伪诚可悲，无性中阴难见师。功德藏当中讲呢，很多愚笨的人，就说是这个在上师去世之后会图像，然后观修上师在世的时候呢，没有三写成事，不知上师的密意，也就没有随学上师的密意而修实相。那么这个时候呢，能修所修是相违的，这个很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说要避免我们，为什么讲这个？避免我们成为这种可悲的对象，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这个可悲的对象。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在上师在世的时候呢，应该认真的学依止法，把这个依止法学透啊，因为我们要用这个，要学透，学透之后要去做，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去依止。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会可悲，否则的话，自己遇到上师之后没有认真依止的话，就是很可悲的事情，很可惜，得到了暇满的人生， 也有想要修法的这个想法，但是呢，在遗址上是这个最大的寄托的最大的助缘上面，你没有做好的这个条件，这个因缘没有做好的话，的确就是说可能和解脱擦肩而过。现在也不知道还要过多少世，有重新的具有这样的条件的，所以说很可悲的事情。无信啊，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中阴难见师，在中阴身当中也很难，在中阴的境界当中也很难见到上师来指引自己的解脱的道路啊，是这样。所以说呢，这方面就告诉我们随学上师一行当中很多单个零散的窍诀，这里面都讲了，讲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认真真去看，看了之后要去做，是这样的。经常看这个句子法，经常看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然后就看了之后呢，对自己相续引起震动，引起这样一种这个共鸣，然后呢就认认真真的去随学，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苏伦的雨等着日本昆林尼巴赞南巴谢江吉嘎那瓦隆车拜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